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措施与错误实施，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一集中的3个小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中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 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1/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威海市焦桂春和王策面临非法庭审；黑龙江各地骚扰抓捕法轮功学员，佳木斯劫持家人做人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威海市法轮功学员焦桂春女士和王策女士被构陷到荣成法院。今年7月12号，法院电话通知焦桂春、王策到法院签订所谓起诉书，并告诉他们大约10天后他们将面临庭审。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焦桂春多次遭到中共人员的迫害，例如2007年10月，高区公安局警察到焦桂春家中非法抄家，焦桂春本人当时没在家。之后，为了躲避迫害，他被迫流离失所1年多。2009年4月，警察又一次闯入焦桂春家，抢走他的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并将他强行绑架至高区公安局，把他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1个月。又送进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最后送到王村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2年。2021年6月19号，焦桂春和王策为了帮助市民了解法轮功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在威海文登葛家镇集市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文登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劫持到文登市公安局非法审问。当天，文登国保几名警察非法私自拿2人的钥匙到他们家中搜家抢劫，将他们家中与法轮功有关的私人物品抢走。 威海文登国保警察把诬告他们的案子交到检察院。今年7月12号，荣成法院电话通知焦桂春、王策到荣成法院签订所谓起诉书，并告诉他们大约10天后他们将面临在荣成市法院庭审。据明慧网报道，从7月11号开始，黑龙江全省多个市县开始频繁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佳木斯市警察抓不到法轮功学员，竟然绑架他们的家人做人质，还威胁家属，如法轮功学员不来写保证放弃信仰并配合照相，就要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如何如何等。还有的国保大队长带头在法轮功学员家门外喊话，公开叫嚣不开门是不配合执法，如坚持拒不开门就强行撬门。据明慧网11号、12号报道了包括大庆市及杜蒙县、哈尔滨市及宾县、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牡丹江市、海林市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消息后，接着又陆续爆出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新兴区、桃山区、哈尔滨市双城区、香坊区、平房区、阿城区、依兰县、方正县、牡丹江市、海林市、木林市、林口县、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等都出现警察频繁绑架骚扰事件。7月12号，佳木斯郊区公安分局四峰派出所警察去佳木斯法轮功学员曹洪双先生的父母家骚扰，并给曹洪双家人打电话，致使他不得不在当天早上5点被迫离开家。但曹洪双随后得知警察让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还恐吓不配合就以家人包庇为由把他家人带回黑龙江北安市，并威胁将影响他大哥孩子考公务员等等。7月12号，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秦玉珍在家中被绑架，郊区分局警察非法抄家后抢走秦玉珍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没有给家属出具拘留通知单和物品扣押清单。秦玉珍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华南县看守所。7月12号，佳木斯市郊区分局5个警察来到法轮功学员唐永利先生家敲门，国保大队长吴斌带头在大门外喊话，不开门是不配合执法，再拒不开门就强行撬门。警察闯入房间后要抢走大法书籍，唐永利阻止警察抢书，被几个警察强行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桦川县看守所。警察说唐永利被处以15天拘留。7月12号，家住在九州花园附近的法轮功学员金杰被长清派出所绑架，目前金杰被劫持到佳木斯市桦川县看守所非法关押。7月13号，佳木斯市桦南县公安国保警察到法轮功学员退休教师冯小华家中，无任何理由强行绑架了冯小华。次日，警察将冯小华劫持到佳木斯市汤原县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7天，所谓的理由是在冯小华家中翻到有装有法轮功内容的电子书。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3周年，多国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中共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理性，永不放弃，从不妥协的反迫害，让举世瞩目。今年7月10号至17号，台北、新竹、台中、彰化、 嘉义、台南、高雄、台东、花莲、宜兰、澎湖及金门等共12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天灭中共结束迫害活动及记者会，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世人认清中共罪行，制止迫害。台湾台北市约1000多位法轮功学员顶着高温在台北街头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观众表示修炼法轮功对稳定社会起到正面作用，希望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晚上台北和高雄市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和高雄市枫林广场举行了烛光夜道集会，而台东和屏东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屏东市千禧公园举行烛光夜道集会，他们手捧点点烛光，悼念为坚守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们。台湾多位议员及其他各界人士等到场声援，表示支持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坚持，并且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7月15号，美国德克萨斯州法轮功学员顶着烈日高温，在德州州议院大楼南台阶外面举行反迫害23周年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德州政要发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支持，并呼吁结束中共的迫害。来自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驻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7月17号，加拿大近1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皇后公园的省议会大楼前练功和集会，谴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长达23年，呼吁善良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制止中共迫害。加拿大国会议员、保守党临时领袖坎迪斯·伯根发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利松到现场表示支持并发表演讲。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都内中国人聚居的池袋地区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揭露中共暴行，呼吁停止迫害，同时祝贺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沿途民众说，游行队伍平和有力量，令人感动。许多人表示他们知道法轮功是个善良的团体，并认为中共必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新西兰各界人士出席集会，支持法轮功学员，呼吁新西兰社会各界不要再沉默，应该站出来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反对中共暴政，同时应该出台马格尼茨基法案式的立法，拒绝向迫害者发放签证，禁止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入境新西兰，冻结迫害者在新西兰的所有资产，让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明白，从事迫害行为必将付出相应的代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16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措施与错误实施。
请听时事评论：措施与错误实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日。2019年底爆发的武汉肺炎瘟疫一直持续到今天，人们都在尝试各种措施以来阻止瘟疫的蔓延，但是好像都收效甚微。其中中共的主要防疫措施，那就是封城、全民打疫苗、两天一次核酸检测等等，后果已经开始爆发式的显现。我们就谈谈封城这项措施，让居民足不出户，居家隔离、方舱隔离、封路、封楼、封门，随时强闯居民住所喷消毒液，
用人为的红绿码控制国人行动范围等等，严重侵犯了个人的生存权，剥夺了人们的安全感，对社会的信任感，造成国民经济停顿，经济损失惨重，但对防疫的效果却无从证实。人们普遍看到的是次生灾害远远超过了病毒本身给人们带来的伤害。2021年，当英国变异病毒疫情在中国大陆多地爆发时，中共沿用所谓武汉封城经验，将集权统治发挥到极致，被封锁的居民不仅断食断药，而且情绪失控，封城所产生的人道灾难与恐慌可以说不亚于病毒。据报道，河北南宫市封锁中的一名老人发烧，在打市场求救热线中当场死亡，还有很多居民在家中病倒，根本不让出去就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龚女士说，一夜之间政府下令全部不准上班，整个呼兰县内的商家、企事业单位、公检法全部都关门了，就是不让你生产，不让你经营，所有人全部都回家，都关在家里，不准行人上街，不准机动车辆上道，整个城市像死城一样。康乐家园社区封门、封楼、封社区，期间封锁中的社区有居民因情绪失控，发生了持刀捅死看守社区大门志愿者的事件。2021年1月下旬，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动力学教授史蒂芬·莱利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英国于1月4日宣布全国封锁，1月6日至15日感染率增加，英国死亡人数也一直在上升。由此可见，封锁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2022年2月3日，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封锁对 COVID-19 死亡率影响的文献回顾和综合分析。分析发现，在2020年春季爆发的第一波疫情中，封锁措施在某些指标上只将美国和欧洲的死亡率降低了 0.2%。 报告表明，将封锁作为大流行病的防疫工具是无效的。2022年3月以来，上海奥密克戎疫情爆发，封城措施引发了种种次生灾害，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居然出现了断粮甚至饿死人的危机，还有病人因无法就医而死在家中。在生存危机面前，人们终于不再沉默，各种各样有关封控生活的小视频、求助信开始在网上流传。例如，一位母亲带着5岁的孩子去医院就诊，要等核酸报告出来以后才能收治，在等待的过程中孩子去世了，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你去问问医生，我的核酸报告出来了吗？那一张张小床上挤着好几个婴幼儿无人照管的视频，充分体现出隔离措施的无情以及中共铁拳的毫无人性，还有许多这样的令人痛心的案例。另外，再看看疫苗措施，在中国大陆，从老人到幼儿，全民被强制注射疫苗，这是人所周知的。然而，疫苗预防病毒感染的效果如何，却无人能够确认与回答。打疫苗出现危险和死亡的案例，也不见如实的统计结果。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2021年6月4日，共有32万多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其中接种后死亡人数达到5888人，出现各种症状的就接近15万例，如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血小板减少等症状。在中国大陆，尽管中共当局掩盖真相，但民间透露出因打疫苗而迅速死亡、得白血病、糖尿病、出现头晕等症状的案例并不少。 2021年8月3日，一名叫谭亚蒂的药理学博士在微博中指出了疫苗的巨大危害。他写道，现在的疫苗大跃进太荒谬了，完全违反常规，以超常速度审批和接种，但随着病毒的变异，根本不能形成免疫屏障，而疫苗主要成分刺突蛋白融免疫原性和毒性于一身，每接种一次就等于被投毒一次，三番五次不死即残，接种一次就让很多女性月经不调，男性阳痿不举，老人心梗脑梗。刚刚只是举了几项措施案例而已，但这足以看出中共所采取的各项主要防疫措施，从封城到疫苗到核酸测试，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上至国家经济衰退，下至普通百姓的生存危机，可以看到这些错误的实施的结果。因此，中共的措施只不过是错误的实施。其实，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瘟疫是被人所消灭的，政府更消灭不了瘟疫。瘟疫大流行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往往又神秘消失，来无影去无踪，而疫情中一些奇迹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流传下来。例如，从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被黑死病笼罩，在危难中，僧侣马丁·路德选择留在了疫区，为病患及垂死者服务。路德看到这样的事实，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马丁·路德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那些不守道德的人。同样的，当年发生在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人们发现与染疫的死尸在一起的基督徒们却平安无事。另外，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瘟疫只感染明朝的军队，相对来讲，清军和投降清军的吴三桂的军队几乎没有染疫。据说吴三桂有忠孝贤子之称。从大量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瘟疫对人的攻击是有选择的，这就是古人讲的瘟疫有眼。敬畏神明，提升道德，这是人类数千年来历经磨难而传承的文明结晶。人人皆有佛性，当我们用出于本性的善良来对待自己和他人，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大难面前得到上苍的垂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民生的评论文章，措施与措施何止一字之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给您介绍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 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围火》。2003年11月8日，《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一集中的3个小故事。一，患尿毒绝症卧床不起，学法5天下地洗衣。二，化疗激素皆无效，修炼大法肿瘤消。三，严重脑震荡后遗症消失。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患尿毒绝症卧床不起，学法5天下地洗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4月4日。我是一名退休女工，今年50岁，家住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汉正街。2002年11月，我身患慢性肾功能衰竭，肾性贫血和尿毒症住进了医院。 仅住了一个月就花去10000多元。因为我是退休工人，原工作单位不愿支付住院费，自己也无力负担，尽管病情无明显好转，也不得不出院。出院后又到处凑钱看病，并找全国最有名的尿毒症专家进行治疗，每隔2天就得打一针，每针近100元，如果到时不打，人就完全失去了知觉，像植物人一样躺在床上，眼睛看东西也像被蒙住一样模糊不清。每月打针再加上吃中药就需要1500多元。长此下去，我真不知道从哪弄来这么多钱治病。而且这种病是不治之症，越往后病情越重，治疗费用也越高。我还亲眼见到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比我的病情轻多了，结果吃了2年的药，最后还是死了。当时亲戚朋友邻居都说我不行了，我自己心里也明白自己活不了多久了。2003年3月12日，就在我痛苦绝望之中的时候，我的一位邻居来热情地告诉我说，练法轮功说不定可以治好你的病。当时他见我半信半疑，又打电话叫来一位60多岁的老太婆，亲自给我讲述了她修炼法轮功治好她的胃癌的经历。这样在我神志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我拿起转法轮慢慢看了起来，一看就发现书里有个圆圆的东西在转，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法轮，还以为是看花了眼，还看到另外空间许多美妙的景象。从此人的身体也轻松多了，眼睛也不模糊了。到了第5天，已经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我，居然能下床亲自洗衣服了，神奇，神奇，真是太神奇了。不需花1分钱，也用不着吃药打针，一本白纸黑字的书和简简单单的5套动作，竟然能治好被现代医学称之为绝症的尿毒症。如果不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也可能很难相信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从修炼法轮功那天起，我已经1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吃药打针了，但我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从不间断，所以身体现在已经跟正常人一样了。通过看书学法，我还知道法轮功不是专门用来治病的，而是教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性做好人的。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不反对政府，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发传单讲真相，目的是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电视报纸上的一言堂谎言，能够对法轮功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请您仔细想一想，当初要不是法轮功学员告诉我法轮大法好，像我这样患绝症的人也许早就被病魔和谎言夺去了生命啊。因此我一定要用法轮功给我延长来的生命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化疗激素皆无效，修炼大法总流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6日。我是锦州大法弟子，得法前，也就是在1992年10月份，在颈部发现了3-4个蛋黄大小的瘤子，在市中心医院做了病理切片，没有确诊，将病理切片拿到北京肿瘤医院，12月全身复查，肿瘤已经扩散到胸部、腹部、盆腔，全身都是，已经晚期了，必须化疗。1993年1月份开始化疗，2个月后表面肿瘤看不到了，但复查还有，又化疗2个月，肿瘤还没有变化，不但没好，还转到骨头上去了。因为化疗是把好血球、坏血球一起杀死，所以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头发全掉光了，全靠吃激素，勉强能吃点饭。那时我明白，我得的是不治之症。37岁的我心想，难道我就这样离开人世吗？我的人生就这么短暂吗？眼泪偷偷地往下掉，又听见别人告诉家人说，带我回家好好吃点穿点就行了，不能治了。我更加的伤心和难过。就在我悲痛欲绝、万念俱灰的时候，有位练法轮功的朋友给我介绍法轮功，说很好，叫我试试。我当时心想，我一定要练。后来他把法轮功修订本拿来给我看，我感觉很好，又在医院住了2个多月。后来有幸参加了师父1993年7月25日在北京办的第11期讲法班，参加完9堂课后，我身心感到非常震撼，我在人生中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师父都讲出来了，这不就是真理、佛法、高德大法吗？然后接着又跟了一个班，精力充沛，身体也结实起来了。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有病，人活着应该做一个好人，为别人着想，去掉自己不好的心和做坏事的想法，修好自己的心性，按真善忍去做，病才能好。就这样，家人陪着我听完2个班讲法，回家后我开始学练法轮功，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不断的修心性，身体真的好起来了。93年底到市医院复查，肿瘤真的无影无踪了，我从病魔中真的解脱出来了，是大法救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我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我的亲朋好友看到了我的变化，也非常的感激师父，他们也都参加了师父的各地讲法班，父母几十年的老病全都好了，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从此家人不再为我的病担忧了。10多年了，我一片药也不用吃，这都是学大法带来的福分啊。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当权者却不叫人练了，真是不可思议，并且当权小人造假的宣传不断欺骗世人，电视上演的都是假的，完全是造谣，是非颠倒。我用亲身的体会告诉大家，要明白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再上当受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请听，严重脑震荡后遗症消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15日。我从年轻时就是体弱多病，后因严重脑震荡后遗症只好提前退休，是法轮大法让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27岁正值青春年华，然而疾病却一个一个找上门来，使我常年中西药不断。我曾患过肾炎、肝炎、子宫瘤、乳腺瘤，一直纠缠我的是贫血。严重的胃炎导致我胃痛、胃胀、无食欲，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导致失眠、头晕、头痛，脑球体缺血、风湿病等。受病痛的长期折磨，工作的压力、繁重的家务、极不顺心的家事使我悲观厌世，曾经几次产生轻生的念头。我经常头昏、眩晕，严重时甚至昏倒不省人事。1994年上班的路上又发病了，我从相当于3层阶梯那么高的石阶上摔下来，头重重地磕在最后一级石阶的棱上，当时就昏死过去了。紧急送医院抢救，确诊为头骨骨折，严重脑震荡。在医院危重病房住了40多天。出院后，头骨摔破裂的部分一直愈合不好，有缝隙，因此洗脸的时候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洗，只能轻轻地擦一下，否则整个脸部就十分难受。脑震荡后遗症是我成天头晕脑胀，只能工作半小时就必须要休息一下，否则大脑不听使唤，做出的报表数字就会出现严重的明显的误差，我只好提前退休了。1997年3月中旬的一天，那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在路上遇见一位熟人，他让我跟他去练法轮功。我不假思索地就跟他去了。其实我对练功是一无所知，只是跟着做做动作。谁知道几天后，我突然感觉到吃饭很香，一下就吃了3碗饭。其实胃炎这几十年，我只能勉强吃一小团饭。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身体的那种不适现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到现在快7年了，我也没吃过一颗药。由于当时大法的书《转法轮》奇缺，我练功之后1个多月后才看到书，这才知道我得到了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法，我真是太幸运、太幸福了。是师尊让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更让我懂得了生命存在的意义。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崇敬感激，唯有坚定不移证实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想跟您一起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经历过多次大大小小的瘟疫。回溯一下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大瘟疫，就会发现没有一次瘟疫是被人类用各种措施治愈的。人控制不了刮风下雨，更控制不了瘟疫的来和去。然而人们也发现，在历次疫情中都留下了瘟疫绕着走的奇迹。清代学者朱梅书在《埋幽集》这本书里记述了某地发生瘟疫时的情况，有的一家数十人都没能幸免染疫而亡。有个名叫王玉溪的书生拜陈君山为师，陈君山家中染疫，一夜之间家里面五个人染疫而亡，亲戚四邻都避之不及，连从门缝看一眼都不敢。王玉溪毅然地说，我怎么能坐视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无人埋葬。于是进到屋里料理后事，最后发现有个襁褓中的孩子还有些气息，于是王玉溪将婴儿抱出来，找到医生救回一命，而王玉溪也平安无事。看来遇到善良大义之人，瘟疫是会绕着走的。清朝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卖空了。杭州有一家姓金的人，在除夕听见门外有声音，还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看见墙上画着一个大红圈，金某很是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有放在心上。到了夏天，疫情更严重了，书中这样写道，邻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使物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也就是说，周围邻居没有一家幸免，而只有金家安然无恙。于是金某明白了红圈的含义，那是鬼神在做瘟疫降临的标记。鬼神在金家外墙上做标记，是因为金家的媳妇守节已经三十多年，而守节的孝妇从来都是神鬼所敬佩，金家这位节妇积累的功德，使得这一家人免于那场灾祸。宋朝时期的状元冯师行，在他还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有一年元旦很早出门，他碰到了好多长相奇特的人。冯师行胆子很大，不但没有害怕，还呵斥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都是异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冯师行问，我家也会有瘟疫吗？异鬼说，没有。冯师行又问，为什么？异鬼说，你家三代人都积德，看见有人干坏事的时候会制止，看见做好事的时候会称赞，所以你们家的子孙都会很有成就，我们哪里敢到你家去呢？说完就不见了。那一年瘟疫流行，当地只有冯家安然无恙。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智慧。自古以来，如果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结伴而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千百年来，历史反复不断地演绎着这些瘟疫故事，就是在提醒和启迪后人，只有重德行善，持之以恒，才能在灾难来临时安享有福。善恶有报，
做好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福祉；做坏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祸殃。眼下，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让每个人都亲自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而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则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